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的期待跟我亲爱的朋友在空中再相会，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邀请毛湘云来跟我们分享她生命的见证。那么您还记得在上回她告诉我们，她七岁的时候最疼爱她、最宝贝她的父亲因着肝癌过世了。她不但突然之间失去了最爱她的父亲，也好像是失去了生命中最大的依靠。那个时候妹妹五岁，弟弟才两岁多，就有教会来关心这个家庭，因此呢他们就去到了教会。一直到十岁那年，湘云去参加了一个儿童夏令营，在那次营会里面，他真正的感受到原来神是这样的爱我，为我舍命。从小失去父亲那种对父爱的渴慕，那种的可想，终于他在神的爱里面得着了安慰，得着了满足。那么湘云渐渐的长大，到国中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生命中叛逆期的来到，再加上对自己单亲家庭的不满意，他开始质疑，这位上帝真的爱我吗？那么为什么不帮我呢？他不但跟妈妈作对，他跟神也开始敌对了。他开始爱慕虚荣，他想要得到满足，他在想也许感情能够满足我。但是因着男朋友的背叛，感情带给他的不但是失望，而是更深的受伤。这个时候这个受伤的孩子才真正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谦卑的寻求上帝的帮助。他发觉原来这位阿巴父一直在那里等候着他，等候这个浪子回来，不但没有按着他的过犯来待他，并且用丰沛的爱来倾倒于他，医治他，让他再一次的享受到神里面甜蜜的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姐姐，她是一个传道人，她的生命是这么的满足喜乐，他开始羡慕。他知道这位姐姐是因为神而有这样丰富的生命，他羡慕这样的生命，他羡慕这样的生活。他说我也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一年湘云16岁，那么神呢也非常信实的一路带领他，为他开道路，不论在考试，不论在求学，他都经历到非常大的恩典，让他有聪明智慧，有平静安稳，并且有动力。他知道我读书是要为主而读。那么毕业之后呢，湘云去到托儿所工作。当他到了托儿所，他以为自己是可以很有爱心，很喜欢这些孩子，他发觉不是这个样子，他必须依靠神，他才能够真正的享受托儿所里边的工作，不是靠着自己的爱心，也不是靠着自己的专业。那么在托儿所里边，当湘云看到这些他所爱的孩子的时候，他心里就很感动，我怎能够不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耶稣基督来跟这些孩子们分享呢？因此他不但教孩子爱孩子，他更是把福音传给这些的孩子们。在那些年间，他说透过这个工作，也透过传福音的经历，上帝拓宽了他的生命，并且使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学习跟成长。那么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湘云开始在思考自己前面的道路，像同行的很多的人一样，要不就去考硕士班，拿得硕士学位，或者是取得所长的资格。湘云在想， 我是不是要走这条路？以我过去成绩的表现，应该是不难。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生中最大的课题就是选择。我不知道当您面对每个决定的时候，您怎么样来选择呢？这是湘云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重点，特别是在面对工作跟婚姻的时候，他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又一个什么样的试炼呢？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欢迎毛湘云亲自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今天有机会和您分享我在生命当中的见证。在我二技毕业后到托儿所工作，上帝也让我得到许多的成长，我觉得应该是生命的拓宽。那在我工作的那个时候，其实也面临到一些试炼吧，或者是一些抉择。那个时候就开始收集好多的资料，也开始积极找人，想要预备这样子的进修的考试。但是呢，直到我在2001年1月份在寒假时期，其实上帝透过我信仰当中最软弱的部分来提醒我一件事。如果听众还记得的话，就是我在我16岁那一年，我感情当中碰到很大的挫折。我那个时候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我把我婚姻的主权交给你，但是呢，我只给你10年哦，求你就给我预备我的伴侣。在2001年的1月份寒假期间，这个时间到了，我觉得上帝真的是都不听祷告，我很生气。我觉得说啊，上帝啊，我为婚姻祷告10年了，我这么认真，对不对？哦，我们很多同学不认识你，靠着自己喜好结交男朋友都有，我这个10年内，你竟然让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对不对？就跟你谈恋爱而已，真的是太让我生气了。我就自怨自艾，前3天生气，自怨自艾，失眠哦，就睡不着了。失眠，因为我从来没失眠过，我睡觉都是很好睡的。哦，那3天的失眠才让我发现，哦，失眠的人是好痛苦的，那很累很累很疲惫，想睡，可是就是睡不着。然后啊，到第4天、第5天就发现不对劲了，我觉得我可能要去看精神科了，因为可能生病了。然后这5天的失眠，其实也蛮感谢神的，让我跟神真实的面对面。神很奇妙，他就听我发牢骚、诉苦、埋怨。当我到第5天的时候，真的失眠到很痛苦。我说：“上帝啊，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睡着，也求你帮助我，让我明白我自己做错了一些什么。”当我心里比较平复的时候，上帝就对我的心说话，说：“湘云啊，你不信任我。”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啊，我就开始跟神认罪了。我就发现我自己真的是很小信的人呢，因为啊，我在婚姻的事上，我都一直信不过上帝的预备会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啊，我16岁为伴侣的祷告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我就说：“神啊，我将来的侍奉你是知道的哈，我要预备宣教，求你预备哈一个宣教士，而且一个像戴德生一样凭信心生活、爱你、敬畏你的宣教士，而且啊要181公分哦。更重要的，我觉得他是要学小儿科，是要学医的。我觉得这样子配合啊，才能够帮助我，让我们一起同心去宣教啊。”哇，神就光照我这个部分。神说啊，你就是不信任我 给你预备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是真正对你好的。你用你自己的想法来拦阻我的作为。然后啊，神也跟我说，湘云啊，你等了我10年内，我也等了你10年。啊，我一听到上帝说到这里，我就开始一直流泪耶。我想想，哎呀，我是16岁就奉献自己，要献身为神使用。但是啊，我却没有按着我的约定去完成。可是我在16岁为婚姻祷告，我却一定要上帝按着我的计划，我的时间，在10年内达成这个目标。所以上帝也用很奇特的方法来管教我，来修剪我，让我明白神做事是有他的时候的。而且啊，神的预备是真正的好，我根本不需要为我的伴侣啊提我喜好的条件这样子祷告。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个老爸预备的是好的话，我就交托给他就对了。对啊，就很感谢神，在那样子的5天的失眠，真的是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真的是软弱小性的罪人。当我这样一祷告，哇，真的太好睡了，哇，马上就进入梦乡诶，哇，真的，我真的发现这位神是奇妙的神。那年假后呢，再进去工作就不一样咯，本来是要思想，诶，是要怎么样子继续升学啊，走这一条人人称羡，可能功成名就，可能在教育学术界上可能会让自己很开心的路。但是现在我就思想了，哎，要如何装备为主使用啊，哦，我不能让上帝等那么久，哦，上帝等我10年了耶，哦，我不能再让他再这样子继续等待了。那神就给我开路，让我有机会参加浸信会神学院的献身研讨会，而且也有机会去参加内地会举办的跨文化宣教营，也让我开始跟教会的长老们交通我服侍还有奉献的意向，也一同寻求神的带领。感谢神哦，神赐给我一个很渴慕的心。在那段时间啊，我觉得自己属灵生命有很突飞猛进的成长，我变得很喜欢读经，而且真的每天早早哦，可能不用闹钟，真的是圣灵就叫我起床诶，我就不用闹钟，很准时的，就可能6点就起床了，然后就亲近神，而且神把一个对人灵魂负担的心极深的放在我心中，我几乎啊走在路上都是在为我看到的人做祷告，求神能够让他们有机会得救来归向神，为我想到的各样的事情来守望。嗯，而且神也帮助我，让我能够有勇气在捷运上啊，在很多地方能够很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当时神就成为我生命当中谈恋爱的对象，那时候我就发现，哎呀，神啊，你真的是没有先给我预备那个谈恋爱的对象是对的，因为你自己就要成为我谈恋爱的对象，你自己就成为我这方面情感缺乏上的满足。真的，那时候每时每刻都是思想着神，而且很渴慕侍奉神，晚上就开始都会去参加祷告会啦，擘饼会啦，然后很主动很乐意的，看到有需要我就会去做探访的工作，根本就不需要人家的邀请，然后也会主动写卡片关心人。我发现是神在我里面做这样子奇妙的改变的工作，神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我的生命，让我跟以前不再一样。所以在2001年9月份开始，当我在托儿所的工作告一个段落，我带的那个班级的小朋友大班的已经毕业了，要升到小学1年级，中班的小朋友呢，我也很感谢神预备了园所后面有2位老师，因着我的祷告，他们在我离开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位老师就真的决志信主了，那刚好神就预备他 来带领我的这些小朋友，让我心里很放心，让我能够安心的到教会全职侍奉。那在侍奉的经历里面真的是有苦有乐，因为神改变我的生命以后，我觉得哎呀，侍奉神其实是很简单的嘛。你看神好像造我的特质就是很喜欢去跟人家聊天啊，关心人啊，而且神给我的特质刚好就能跟小朋友很自由自在的相处，小孩子也不会觉得我有压力，而且我的个性特质其实也很单纯，所以我就觉得啊，在教会全职侍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吼。可是到里面侍奉的时候才发现，哇、哦，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哦。当初只是很单纯，觉得上帝呼召我进去全职，而且神也有很清楚的感动，让我看到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是没有人牧养的一群儿童，因为他们可能来主日学，可是没有人在平常的周间为他们付代价守望祷告，没有人真的参与他们的生活陪伴，没有人愿意付代价跟他们读经祷告，来向门徒的训练他们。所以我就知道说啊，是神自己感动我，然后拣选我要我做这些儿童的牧者，所以我就进教会全职。但是在教会的全职的侍奉并不只这么单纯，因为全职的同工要学习教会整体，整个教会不止儿童主日学，是整个教会各方面整体事工的推动、关心、探访，而且我还有参加青少年团契当辅导。那儿童主日学校长的侍奉对我来讲是蛮吃重的工作，神很奇特，把我们教会放在一个国小的附近，所以我们教会其实有好像做不完的儿童事工，然后也有很多跟儿童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啊，除了儿童主日学校长要牧养自己主日学小朋友以外，我也很希望自己的角色能够牧养我的这些老师们，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师们需要有遮盖，他们需要有人了解他们侍奉的心路历程，他们需要有这样子走过来经验陪伴。而且其实主日学的侍奉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一直要付出的侍奉，因为他常常付的代价是可能他自己不能参与主日崇拜，因为我们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是跟成人崇拜的时间是一样的，如果老师要参与主日学的教学，他可能就必须要常常比如说一年要有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都是不能参与主日崇拜，要在这边教导儿童的，平常也要花时间备课，而且也要学习付代价照着神的话遵行。因此在做校长的这个职分里面让我有许多的学习跟成长，那也学习跟孩童的父母要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其实可能刚开始我就是很单纯，没有想那么多，所以进教会的时候可能对教会也有很认为是彼此相爱的啦，很充满憧憬的。可是一到教会才发现，哇，其实大家都是罪人齁，在都是罪人的机构服侍，不见得都是我们想的这样。而且我发现自己很不成熟，常常会用上帝的律法齁去定别人，会觉得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都不能对我有爱心一点呢？ 当我们这样子给人定罪的时候，会用神的话来看别人的时候，常常自己很不快乐，自己生命的不成熟造成自己在教会全职里面有很大的痛苦，也经历到很大的破碎。那个时候神也兴起可能很多的人吧，来磨我的个性。所以在当中，同工们要学习同工有时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大家要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来寻求神。嗯，可能我自己觉得我的个性可能从小后是老大，可能都是大家比较听我的啦，然后到以后读书啊，成绩很优秀，跟班上同学合作呢，我也发现因为你很优秀，大家都会听你的，大家都不敢说什么不。在托儿所也是，因为我反应比别人快啊，做事很有效率，所以可能都是别人听我的。哦，到教会学顺服的这个功课，哦，对我来讲哈，我就相当痛苦，常常可能属灵长辈有些什么看法哈，我常常就放在心里，其实我不怎么想要愿意听从，因为我觉得您这个方法又不是很好，况且我觉得跟我做事的方法又不一样，为什么要听你的？常常就压着自己，哦，我就觉得神就磨我这个顺服哈，哦，磨了3年在教会全职，其实一直都不是学得很好，神也让我在这个同工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其实自己并不是像自己当初献身前认为自己那么爱神为主大发热心的人。因为我当初在献身前，神给我一段跟他很甜蜜的时光，所以我就认为说啊，我的生命可以了，可以为主大发热心，为主建造教会耶。但是透过在教会长期处理繁琐的行政事务啊，行政的规划啊，然后邀请侍奉的同工啊，学习跟不同人配搭的过程中，常常要面对彼此不同的侍奉观念，然后处理同工的情绪和人的冲突误会，然后解决同工侍奉的困境，关心陪伴孩童家庭，这样的过程当中啊，让我发现我在长期不断付出后感觉心力憔悴，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因着跟同工侍奉的不愉快，可能碰到长辈的责备啊，然后我就会把人的话后放得很大，然后就在心里很难过，然后越想啊越不平，想到自己啊这么多摆上，对不对，竟然被人家这样误会，很多的委屈啊愤怒啊就放在心中。然后感谢神，他就慢慢开导我，他就让我明白说这条路啊其实是他所开的路，他透过这个环境其实是要熬炼我的生命，让我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侥幸，是多么的不能，其实根本没有爱心，也根本不能为主大发热心，要用自己的能力建造教会根本没办法，然后是很爱抱怨啊，爱发牢骚，很自私的，然后人家得罪我啊，是放在心里久久不能原谅的人。想到自己这样的光景呢，自己都觉得啊，上帝啊，我可能没办法服侍你了，哎呀，我这么不好，我怎么服侍你啊？因为当初接的侍奉很多，我常常想到自己这样的光景，我想说主啊，这样的人怎么还能服侍你呢？你看我现在这样的状况，其实好像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嘛。但是很奇妙，神的柔声就安慰我，他就安慰我，他就提醒我，他说其实并不是你能，是我能，是靠着神能，并不是我们的意，我们的好能成就神的工作，乃是神要在我们不能的事上来彰显他的恩典跟他荣耀的作为。当我思想到这，我就不看自己的不能不好，我就想到这位神的拣选是不会出错的，这是神清清楚楚的带领，这位神是信实可靠的神，我只要单单的倚靠他， 单单的顺服他，我勇敢的跨上去，他就赴我完全的道路。我觉得这对我侍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长进。神破除我一些在信仰里面的一些迷思啦，可能我的个性都认为是自己要很好，要做得对，自己要生命很完全的时候才能为主使用。但是其实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他并不要我这样来服侍他，神是要在软弱人的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和完全。因此我就学习学习不看自己的软弱，来单单的相信神，因为神这样子的完全接纳我，让我有勇气跟信心在面对教会的侍奉跟同工的相处。因为我知道虽然可能人很软弱，人可能常常会觉得你不够成熟啊，怎么像侍奉神的仆人传道人，但是我知道说神看人的眼光跟人看人的角度眼光是不一样的。因为侍奉神真的都是恩典，我们都是在主里面蒙恩的罪人，那神也就调整我，拉宽我，让我学习以后也是要用这样的眼光跟角度来看同工，来包容同工，来接纳同工。所以当神这样改变我的时候，我发现我对有一些同工慢慢的会比较有爱心。因为以前我觉得我的特质可能真的有一点律法主义或法利赛人吧。我常常会认为侍奉神就是要很认真啊，很用心啊，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呢？可能对人家都会定很多的高标准。可是神就慢慢拓宽我的生命，就是你把那个人祷告交托在神的面前，你信靠神，每一个人的侍奉自己要跟神负责任。所以神就让我慢慢的在跟同工的相处上也会学习更多体会同工的心，学习更多的看到同工的优点，更多的包容为他们的缺点或者是软弱守望。我很感谢神在这三年让我生命当中有这样的突破，因为我知道将来以后到教会全职或者是要走宣教的路，有这样子宽广的心胸看待自己的生命，看待同工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赞美你生命，
在教会全职三年以后，很感谢神给我机会有去神学院受装备的机会。其实我在我工作的第二年就很渴慕先到神学院受装备，但是那个时候神并没有开路，神可能也是要让我先明白哦，在教会侍奉不是一条异路哦。因为我年轻人可能很多的幻想吧，或者是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那么深，神就先调整我的次序，就是他没有带领我先到神学院。虽然我那时候真的超级的想，因为我自己认为说侍奉神后应该要先受最好的装备，就是在神话语上最好的装备，但是其实神的意思呢是我要在你生命上做最完全的破碎，最完全的对付，让你了解牧会的工作是怎么样，你真的是想清楚了你再去受神学院的装备，你才不会到时候说啊，我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我来牧会。所以我现在读神学院蛮感谢神的，就是因着有这样子三年的侍奉经历，真实的全职的经验，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缺乏什么，自己个性软弱是什么，然后也知道刚好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也能够体恤我们很多神学生他们在实习啊或者是在教会侍奉碰到的一些困难困扰，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侍奉在教会侍奉的经历或者是许许多多的一些见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常常是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只要有儿童事工要策划，问湘云就对了，因为很多同学他们没有这样的实务经验，他们只是可能有这样子的侍奉的机会，但是感谢神哦，真的让我从专科到现在儿童主日学的侍奉已经有13年的经验了，而且神让我接校长的时候策划了许许多多的营会啊活动啊事工，所以当同学一有什么问题问我，我就有很完整的经验跟电子档分享给他们。真的我就发现神其实神预备的时候真的是有他奇妙的带领跟安排，有的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可能我在当时不明白，我还会很生气，尤其是碰到在教会全职有挫折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不先让我去读书嘛，说不定我还能够继续爱你啊，对不对，就不会碰到一个侍奉这么大的挫折。但是神就这么奇妙的带领哦。对呀，当我现在读我的教育科系，我很感谢神，因为当我在教会当主日学校长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思想要怎么样做好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儿童教育，怎么样在教会来做可以整全的发展，因为基督教的这个教育不只包含儿童，有青少年，有成年，有老年，是全年龄层的，我该怎么样用周全的态度来在教会做一个好的计划，怎么样来找同工来做执行。神慢慢的就宽广我很多的想法， 也让我因着自己的侍奉机会跟经验，能够在写很多作业的时候，能够把自己以前的侍奉经历，还有以前我所学习到的一些幼教的专业都结合起来。因此我在学教育的许多科目上是很得心应手的。因为我在进神学院读书前，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若是这三年受装备的期间，可能是我以后受正规教育，就是全心读书最后一个阶段的话，以后不见得有这个机会，因为以后也要进入婚姻家庭，我的角色就变了。如果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就求你帮助我，让我在我这个就是学习教育儿童教育所学上真的有一个很好的经验的统整，让我所学的我的侍奉以后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以后参与儿童主日学教学的教师的帮助。那神真的就垂听我这样子的祷告，让我在学校真的透过很多的报告，教育出了很多作业，让我能够好好的整理哦，把我很多一些以前的侍奉经历，还有一些跟儿童教育的专业都结合起来。所以我很感谢神，我相信这一些我在学校所学习的各样的科目跟完成的报告都能够帮助我以后出去牧会，或者是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在这我特别要提到说，神怎么带领我感情的生活。我相信那个刚刚听众们也听到说我16岁就为婚姻祷告，我觉得这对一个16岁的小女生也是不太容易的时候，因为对爱情充满幻想憧憬，但是要把这个主权就交给老爸。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单纯，觉知信主之后就很单纯，知道说我没爸爸后，这个耶稣这个上帝就是我的爸爸了后，他就像爸爸一样疼爱我，有什么需要跟他讲绝没错，他会帮助我的。那在把婚姻的主权交给神的事上，当然也是慢慢慢慢的来经历神。我年少的时候的祷告很好玩，不知道怎么做合神心意的祷告，只希望神照着我的希望来成就我希望的婚姻，或者是预备我希望的伴侣。但是神就透过一些方式来调整我。祷告十年后，神透过失眠的那个五天调整我心态以后，我之后就不会再对我将来的那一半有设限了。我好像释怀了，我觉得神好像把我的心打开了。因为我当初就是好像不能信任神会给我预备我喜欢的，所以我就祷告很多的条件。但是当我真的顺服神交托神的时候，真的释怀了，其实我就相信神预备的超乎我所求所想，所以我就没有限定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但是有一个就是要专心跟随主的，是真的也要付代价跟随主，是愿意为主活的，我们能够同心的建立和神基督化的家庭，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就是我们的家庭是要能够成为这个世代为主做见证，是荣耀的，是让人能够到我们家庭来，能够新鲜在基督里设立的婚姻。神就很奇妙，当我没有很积极，好像释怀了之后，只放在心里，神就透过我有一次自己教导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以撒娶亲的这段圣经故事。以撒要娶利百加哦，我看了这段圣经故事真的也是凭信心哦，他们真的是凭信心相信神会带领，所以神就带领着那个老仆人找到利百加嘛。那我就说啊，上帝啊，你知道哈，其实我生命当中没有真实的这样子的经历，没有真实的这样经历，我觉得要传讲这样子的信息是很假的，是很虚伪的。我教导孩子要把终身大事这种婚姻的道路交托给你，可是呢，我好像没有真实的经历，就是没有真实的那种经历跟见证。我说 求你帮助我，给我真实有这样信靠的心，让我传讲的真的是有信心，真的是能够在传讲的时候带出你话语的能力。那天晚上就好奇妙，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神就很奇特，让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啊，耶稣牵了一个男孩子到了我的面前。哇，这个男孩子我一看，哦，就是我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一个男孩子嘛，青梅竹马嘛，从小在教会一起长大，叫做林以诺的弟兄。我们在教会也一起全职侍奉哦，可是我们相处的并不融洽，因为个性太不相同。再来就是这个男生很矮耶，比我还矮耶。我就说啊，我就在梦里就主耶稣就把他牵过来说，这就是你的伴侣。我就把他推走，我说不要啦，他好矮哟。然后耶稣又再把他牵过来一次，我就再推开来说不要啦，他很矮耶，不要啦。耶稣再推过来第三次的时候，我觉得神也蛮好的，很温柔，他不是用很威严，就是他，你要接受哦。他用很温柔的方法，我就心里也做调整，在梦里就说好啦好啦，我愿意啦。很奇妙，神透过这个梦后让我开始观察这位弟兄。因为其实这位弟兄呢，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注意过他，因为他并不是我一开始欣赏类型的男生。因为我当初一直我觉得我可能个性很顽固，一直希望神预备的像我先前祷告的那些条件一样的男生，所以我根本就不会注意这种特质的男孩子。当我开始慢慢观察的时候，我也慢慢发现到他有一些很可取的优点，但是我也慢慢的发现到他有一些生命当中的软弱，还有个性上的问题。观察了大概一年半，其实我这个梦是放在心里没跟别人讲，我只是开始观察这个弟兄而已。那其实神也很奇妙，也在他的心里有做工吧，因为他发现他跟我在教会全职同工的过程当中，常常可能因为个性的不同，他很不能接纳我。他常常跟主祷告要说要爱人如己啊，当他一到晚上在神面前检查自己的时候，神就光照他说他是一个说谎的人，因为他不能爱他身边的这一个同工。所以我就觉得神可能在两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做引导跟带领跟改变的工作。神是调整我，让我开始观察这个同工，开始真的认识他。这个认识不是像一般男女朋友可能谈恋爱都把最好的一面露出来的那种认识，是真实的看到这位弟兄是怎么样在灵里的追求神，是怎么样在侍奉当中碰到很多的困难，是怎么样在侍奉当中他有许多的软弱跟挣扎，还有个性上的种种的问题。所以是很清楚的认识，其实神带领他跟我的认识也是这样，他也是因为很认识我，所以他有很多部分他可能觉得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两个个性真的是差异性很大，应该说是互补的特质。像我个性很急，他就很慢，我讲话很直，他讲话就比较委婉。所以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人，上帝要配在一起的时候，就需要做很奇妙的工作，就是在透过全职的时间让我们真的认识彼此。那神也就真的在他心里，在我男朋友心里也放下感动的工作，神也就很清楚的引导他说，我就是他给我预备的伴侣。那其实我那时候也碰到了一个挣扎，因为我的年纪 女孩子后会觉得哦，年纪到了应该也要找对象跟伴侣，可是神给我预备的这个弟兄明明说是他，可是他都没有行动啊。而且其实我慢慢观察以后后，我就会发现他很多特质，我就思想，如果真的进入婚姻，是不是真的我能够接受？诶， 会不会在当中不能接受常常吵架？那刚好神在教会也有很多单身的弟兄，那有一位弟兄我就看了觉得还不错耶，因为他个性跟我很像，我就觉得哇，这个弟兄真的很适合。但是我也把主权交给神，我说神啊，不要按我的意思，我要挑我自己喜欢的。进入婚姻当然是很容易，但是主啊，若这不是出于你的意思，就求你拦阻，若是我对这个男的心仪不是出于你的意思，就求你做奇妙的工作。当我做完这个祷告没有多久吧，大概几个礼拜，上帝就很奇妙就带领我的男朋友跟我表白了，他说他清楚上帝的祷告跟带领。那我也跟他分享说，其实我早在一年半以前上帝就跟我讲说你会是我将来的伴侣，所以我们的交往后很感谢神，我们两个人都是很清楚神的带领，而且是真实的认识对方认识彼此才进入交往到感情的生活。所以我在这个感情的经历里面，我发现是有点像倒吃甘蔗，因为以前可能我不是真的认识他，所以我对他很多的看法想法可能存着我个人的喜好和偏见，可是当我真实的认识他跟他相处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以前许多不能接纳他做事的一些方法跟态度，慢慢着因着相处才明白，哦，原来他之前的想法啊、动机啊、目的啊并不是这样的，我才能真正的认识这个人。应该是说慢慢的越来越欣赏他啦，就是说很感谢神，就是婚姻交给上帝后是没有错的。对啊，所以我们两个的交往真的是一步一步蒙神清楚的引导。那在婚姻的事上其实也一直寻求神的带领，因为我们都是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在要进入婚姻的事上也一直祷告寻求神的时候，那神可能预备我们两个人的特质很不一样。那我自己在跟神寻求祷告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渴望跟主说，我说主啊，你也知道说我也31岁啦，以后进入婚姻啊，两个人还要学习互相适应，又要计划生孩子，诶，可能太晚结婚的话对我或对孩子对以后家庭来讲不是那么好，因为怀孕生产跟教养是一个很漫长的心路历程。我就寻求神的心意，我说神啊，不知道今年暑假适不适合。诶，在我心里的感动，神很奇妙的说可以啊。神就跟我讲说，湘云啊， 我爱你，就是说你不要把我当成是一个会控制人的，你们像是机器人都要听我的安排。他说这种婚姻大事是我看为美的事，在主里面结合的家庭婚姻是讨我喜悦的，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所以我也把这个想法跟以诺分享。那其实以诺刚开始都一直可能希望专心读书啦或什么的，但是神很奇妙，神也慢慢改变他的心，他把这件事也放在祷告当中，神就自己也做感动的工作，神也通过一些奇妙的方法让他知道说，诶，今年好像真的是出于神的时候，神的带领。所以很感谢神，就让我们在今年的暑假可以进入到婚姻当中。我相信神的带领，神的作为是没有差错的，依靠神的是蒙福的。我相信上帝在我生命所让我经历到的各样事情是与我有益的，为了使我更认识经历神。那我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圣经神的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其实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我就真实的感受到这节话的意义。就是可能我们常常发生或经历的事情，并不是按着我们原先的计划跟期望，但是我们要凭着单纯的心，晓得各样的事情发生，各样的事情临到，都是上帝让它临到我们身上的。其实这些事都是要帮助我们，要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真实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生命能够真实的经历神，生命能够真实的被神改变，被神得着。所以我也盼望在收音机旁的许多听众朋友，可能你生活当中也会碰到一些可能不是按着你的计划，可能有许多的挫折困扰，但是你要相信这位神是爱你的，他让各样事情临到是叫你得益处的。可能你当时不觉得，可是像我现在再回想起来，哦，若不是我16岁碰到情感上的挫折难过伤害，我可能就不会回转归向神。若不是我在教会全职侍奉的过程当中碰到困境，可能我从头到尾我都以为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侍奉神。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愿意顺服的话，当我们以后回想神的带领，就知道顺服神、跟从神、神的方法跟方式是与我们最有益的，是使我们最蒙福的。那谢谢各位听众，我的分享都到这儿，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白云在这儿非常的谢谢毛湘云所带来给我们的见证分享。31岁的生命其实还是非常的年轻，可是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年轻的生命里边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是什么呢？我相信你我都会有很清楚的看见跟答案。这个宝贝就是有神，有神在他的生命里边，他一再的从生命里头表达出来的是，神是这么的爱我。你可以感受到，那是生命里面多大的满足跟幸福。在湘云的身上，我看到的是，那个笃定，那个对前面方向的清楚，那个喜乐。真的，这样的生命，多么的美好，多么让人羡慕。他好几次说我相信，我相信什么呢？他说我相信神的带领绝对没有差错，我相信依靠神是蒙福的，我相信上帝让我经历各样的事都是使我有益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人生的生命当中，你相信什么呢？你是不是也相信这位神呢？或者你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你对这位神的相信是不是全然的相信，知道每一件事情都有他最美的旨意，因此我们能够信靠，能够交托，也能够顺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样的相信真的是我们基督信仰里边非常宝贵的秘诀。那么如果您对这份信仰盼望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来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同时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征得了毛湘云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要如何来索取，或者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都欢迎您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那么当您听了这一集节目之后，您对生命、对信仰有什么个感受，或者有什么的问题，都非常的欢迎您跟我联系。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时光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